各位起早，阿弥陀佛。好，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百八三昧啊。百八三昧我们上次又一起读过了十个啊，所以到了二十，十九、二十，对，二十无狂三昧，所以经本呢是在方广版本问称品十八的206页。我们今天呢要从云何明摄诸法海三昧，从这个地方呢开始一起共修。那么大智度论呢是在卷47啊1794页1234六行，第六行开始。那今天在跟各位报告这第二十一个三昧之前呢，先跟各位讲一下，分享不是讲啊，分享昨天其实也让我很深思的一件事情啊。我们班上有位这个学长呢，他有五行蔬菜汤的这个配制的经验啊。然后他自己本身有一些病，他有一些实证性的体验。昨天呢，他要求我给他三分钟的时间讲他这一段实证的经验过程。那么听他婉婉道来的过程当中呢，我不妨简单的重述一下啊。他说当医生检查他有癌症的时候呢，他也继续接受了化疗。那么第一次化疗还好啊，还可以去逛逛百货公司。第二次开始呢，就觉得身心有很多不舒服的感受啊。那么当他做到第几次以后呢，就跟医生讲说他不要再受这个身心的折磨。那医生就跟他警告说，你如果你不接受这个治疗的话，寿命可能会更短。然后这位学长就跟医生说，你只要纵使我不能够再活太久，只要再有三年的时间它就够了。其实这个三年是不是个定数，当然我们现在即便没病都没有决定性的啊。那接着呢，他就在一个同事还是他亲戚哥哥吧的同事这个那个地方呢，听来了五行蔬菜汤整个配制的传说啊。那他也去书店找了书，那找了书来之后呢，他也不完全相信那个书，所以就照着那个书的配方自己去配制，完全照那个书上的要求。昨天他甚至不允许我用塑胶杯装，他说一定要用玻璃杯来，玻璃的东西来装，因为书上是这样说。乃至呢，他说进一步，在自己还没有得到对这个配方的完全信心之前呢，他还自己啊，比如说弄 500cc 呢，自己喝 250cc， 另外 250cc 给谁喝？给他们家快要死掉的九重葛喝。就发觉那九重葛到现在为止呢长得非常的好，当时已经快要枯萎掉的。那么也因为他用这个蔬菜汤的栽培啊，那个九重葛也是活得非常的好啊。我想从这个过程看起来，我是有这么一想啊，我想他大概是看到，因为他之前曾经送过我，跟我结缘了一本这个他以前学这个蔬菜汤的书。说实话，我招认我没有看啊，拿回去之后我就摆在架上，摆架上。当然我也同意今天要讲的摄诸法海三昧哦，一切东西都会流入这个三昧门。不过当然了，那一本书都比不上昨天那三分钟那个学长跟我这样子亲身经验到来的过程。他让我体会什么呢？体会说，如果任何一件事把他用这样的心情啊，这样子的慎重，这样子几乎生命没有第二个选择的情况底下，这样去从事他的话，那么这种三昧呢就叫做摄诸法海三昧，懂吗？那个态度是一致的，那个法可以千差万别， 你今天是栽培培植五行素在汤，你今天是做一个运动，你今天是为了要考一个高考普考，得到一个资格，或者你今天要完成一个学业的这个证书，不管你什么，如果用这种态度的话，我相信没有不成功的，没有不得其中三昧的。所以其实我们讲啊，佛法它不是讲任何一件事情，不是说我们读哪一部经才叫做佛法，而是用这种佛教的态度啊，佛所教我们的态度去面对任何一件事情。当然我们可以在任何一个法门呢一门深入，也可以为了深入呢去广学许多的法门来啊专修啊，来总持这个法门。所以其实当你心心呢都看重某一件事情的时候，那么你去从事它的过程，那种慎重，那种周延，那种无间作意，因重作意，那就是非常圆满的事情啊，非常圆满的事情。所以纵使就这件事情他也不为任何理由的，今天他非常的好心，看到我老人家身体不好，还是希望我因为喝蔬菜汤可以活久一点呢。其实活久不久，老实讲，这件事情我不是那么重视啊，只求快一点开悟啊。然后，老实讲，四件事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什么抱负啊、计划，倒没有那么大的想法啊，只求在这些事情上都能够非常的随顺啊，一切的资粮都能够倒向菩提。我觉得这个是我现在的想法，不过经过他昨天这么一提点以后啊，真的发现只是我自己每一个人啊都有时间的分配的预算啊，时间都是有限，所以用这样的一个心路历程啊，把那个学长这样做，把我这样体会啊，供养大家，其实就想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个观念，那个观念呢就是说，一切法是佛法的关键，不是那个法的值或者是自性本性属性的关系，而是你自己从事的态度，你自己得到利益了以后啊，你还广跟一切人分享啊，那么那种慎重在意就跟对待你自己没有什么两样。当我们对待自己跟对待一切众生态度上平等，你所知道的东西也没有一点保留，用这种态度去从事任何一法，这一法就入摄诸法海三昧啊。那到底这个三昧是什么呢？我们今天就不节前了，用刚才这段气质让各位体会一下。其实三昧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一个专注其事，解了其意，就是这个意思。那么能够完全身心都投入其中，无怨无悔，那么自他平等，这样子去延展法的法的生命，那个就是智慧的啊，那个就是智慧的。好，我们今天来看看摄诸法海三昧。那么为什么不节前呢？是因为我们上个礼拜啊，学第十一个到第二十个的方式是用前十个来做整理的，对不对？那么最后一个呢，就结束在无狂三昧，就是说，如果我们把三昧当作是一个法，那么又执着名相的话呢，就会产生一些所谓的垢，这个垢呢就是会生烦恼。比如说你一定觉得百八三昧很重要，然后你想学百八三昧，可是怎么读不懂，对不对？那么你自己就升起一种不耐烦的烦恼的这种情绪出来，这个就违反了无狂三昧。学三昧的态度必须要用一种无狂的方式来做，我不是为了要去得到一个虚名啊，不是因为我学到这个三昧就比别人了不起，所以我学得会也好，学不会也好，其实都是得无狂三昧。无狂三昧并不是以得不得，以学得来学不来，以看得懂看不懂，那么乃至于升起任何一丝的烦恼见，这样子就不得无狂三昧。无狂三昧就是用这种平等心去对待这件事情啊，那么我们就跟这些名字能够起相应，不相应的当作资粮，相应的就一门深入，用这种态度就可以得无狂三昧。那么如果接着这个三昧我们往下看的话呢，就进到摄诸法海三昧。我为什么这样念呢？是因为要把摄诸法当作这个法， 这个三昧的重点呢，就是去整理一切的法门啊，摄诸法就是去整理一切的法门。那么怎么去整理呢？你的心呢、啊，就跟要大海水一样，百川汇于大海，那么千川万水，不管它的味道，不管它流经的流域所带来的元素再怎么不同，都汇归一个大海水，同一咸味，有没有？入于一味，这一味是什么呢？如果照般若来讲的话，就是性空味，毕竟空性的味道。我们用空性、哦、我们曾经也讲过，用空性的焚化炉呢，把一切法的差别作用相都以性空，乃至于用无所得空，乃至于我们以后要学习的十八空，用这十八空的观察智慧跟思维的方式呢，消化它。那么当然我们可以很明了通达每一法的差别性，可是这些差别性并不妨碍你对它性空的了解。一是性空了解是什么呢？你不会以任何一个自信去面对以及受持任何一个三昧，你可以用一个三昧去摄一切三昧啊，三昧之间呢，法之间呢，没有任何的障碍性，这就是入法的一位。所以呢，我才把海三昧，海是譬喻，摄诸法是这个法门的名称啊，海是个譬喻。什么样子的心态才能够整理，才能够摄归一切法呢？你的心就跟大海水一样啊，大海水呢是百川入于一海而同归一位，这种态度啊，这种态度，首先要抓到那个心要，只要大纲抓得住，差别相懂几分是几分，你反而不懂，不会受到你自己成见的限制，对不对？你反而可以更有弹性的去运用这个法门。所以这个法门主要的目的是帮助我们断烦恼的，而让我们的执着心能够越来越淡薄，而不是确定说啊，我懂了，你懂了就落一个成见。如果你真的懂的话呢，应该在一切事项当中呢，用它没有障碍，对不对？纵使你学的就是这么一点，就像我刚才讲那个学长一样，他在五行蔬菜汤这样的一个从事的态度过程当中，假定他举一而反三，把这个态度放在任何一件事情上面，乃至于放在我们学习法门的经验过程当中，以自己这样慎重的从事，也把这样子的从事呢，能够让别人分享。因为这种态度哪有一法不成功呢？啊，所以这样子的方式呢，你就可以在最谦虚的底下，把所有的百川大水呢，都可以汇归一处。那么你的心就跟大海水一样，印诸三昧，可以显现出各个法的三昧之性，啊，就是它的空性，啊，这个就是摄诸法海，海三昧这边的玄义啊。那我们看看经文是怎么说。在206页经文倒数第四行说，注视三昧能摄诸三昧如大海水啊，如刚才墨学所说的摄诸三昧，其实呢就因地来讲的话就是摄诸法，在果地来讲的话呢，它就是摄诸三昧。如果你在因地的时候可以让一切法得无障碍入其空性，那么你在果位上得定，你所得的一切的定也可以归于一处啊，归于一处，这样子你的心呢就跟大海水一样啊，如大海水是譬喻，摄诸三昧是法啊，所以有法有喻啊，这是一个标准，我们去借说一个法相的一个方式。有些时候呢只有法说没有譬说，有些时候法说跟譬喻说都有。那像这个例子呢，就是两种譬喻啊，譬喻跟法的这个定义呢，借说上完全具备。这样子的态度叫做摄诸法海三昧。其实它跟我们所谓用一个成见或用无限上纲来整理有没有两样呢？其实是有差别的哦。空性并不是我们的一个无限上纲，并不是一个拿来就用来斩一切法啊，拿来啊贴标签的那个标签。我们不是拿性空来贴一切的标签，你要真正对那个法的体会，乃至于在作用上，在自己的受用上得到性空的受用，你才能够去证实它是性空。性空不是一个理解上的问题，不是说像现在很多人那天我看到谁的课，电视佛学院里面的有一堂课，忘了哪个法师的啊，他就说啊，对对对，宽谦法师的， 宽心法师在讲成佛之道的时候呢，慈悲电视台呢，他就讲，他就问同学说，他就问了一个问题呢，我忘了什么问题了。他说，来，同学，猜猜看，答案是什么？他叫各位同学猜，他说答案就是性空。他一连问了三四个问题，每个问题都不一样，答案都是两个字，性空。他就开始笑了，他说性空这两个字真好用，不管你什么问题，答性空就对了。不过呢，这种当然是一种比较好像感觉开玩笑的话哈。事实上，当然它是一个很究竟的答案，是不错的。不过问题是，我们在答这个答案去解决任何问题的时候，心是不是有同样解决烦恼的状态？如果你的心没有那种解脱烦恼的那种心态受用的话呢，你纵使能够回答性空，性空这两个字对你有任何意义吗？没有的啊。没有的，所以我们这边所谓的摄诸法，重点不是去在每一个法上贴两个字，啊，或者贴无所得空四个字，不是贴那个标签说啊，不管他什么啦，反正他就性空了，你就用空呢，用不管三七二十一的方式去印一切诸法，这种是玩空来着，这种是玩空来着的，你一定要去受用这个法。它的差别作用，这个法它能够在我自己生烦恼的境界向上呢，能够产生受用。这种受用底下，我们才发觉，哎呀，真的是绝！不管呢，它是好相还是坏相，它是好的境界还是坏的境界。过去这个境界会让我升起烦恼心的，现在呢却不生了。你确实得到这种法无自性的受用，才能说这个法性空，这个法性空。所以我们希望呢，能够用正诸法性空的态度来摄诸法，不要用贴标签的方式，不要把性空这两个字当作无限上纲，碰到哪一个问题就是贴性空嘛。性空是告诉我们要尽力的，知道吗？你要尽力去能够体会，尽力去做，尽力去积极一切的因缘，尽力以利他为前提去替一切众生解决这件事情。如果我们真的没有尽力，你就说啊，反正我尽人事听天命。可是这句话包装的是什么呢？包装的是懈怠的心，包装的是不负责任的心，包装的是我已经就这样做了哈，这个奋剂我做到了哈，再多我就不干了啊。如果你是用这种奋剂隔于自他的态度来看，那么姑且你用性空这个美名来包装，还是烦恼，对不对？还是杂染。还是杂染，所以我们希望呢，非常诚恳的，而且很忠实的去面对我们心的念头。你的念头到底跟无自性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相应？你硬得过才说性空，硬不过不要乱贴标签。这个标签一贴呢，我们这种语词呢，就没有人可以破了。因为当你一切说法空的时候呢，谁还会跟你辩呢？别人也不会想要比。即便别人的见解是正确的，他根本也懒得管你了，因为你根本就是一种放弃贴标签，反正只要贴一个性空，什么事情都没有问题。世间事哪有这种简单的方法呢？世间事一定要尽力，一定要尽其因缘，不尽其因缘，不谓之性空，乃至于你连少分性空味道都尝不到啊，都尝不到。所以呢，所谓性空者，是让我们能够升起不疲不厌。在什么情况底下，只要以利他为前提啊，我愿意献身心，对不对？那么不失我的脑髓，在所不惜，用这一种诚恳的心，就像刚才我讲那个学姐那个学长的心一样，他真的认为这个是好，他也真实很真实的做过这个实验，他也愿意把这样的经验呢分享给任何愿意相信的人。可是人家愿意相信不愿意相信，他也只求尽力，他会尽各种的方法，变化各种的方法，只要觉得这个是对人家有利的，他半分不会觉得说，这是我觉得好的，你为什么觉得不好？如果这样子的话呢，自己就生烦恼了。啊，所以当你自己认为好的东西被批评或者是被不受用的时候呢，你自己会不会反而生起烦恼？还是你会继续的跟一切与你有缘的人呢，分享这样子的好消息？这种尽力的态度，才是能够体证性空的态度。那么这种态度呢，才有办法摄诸法，否则呢，我们就住在自己的成见里面，怎么能摄诸法呢？啊，煮一个水坝，那么只有跟我法位一样的我才包容，跟我法位不容的我就把它摒除在外。那么 你这一个你这个你这个霸体啊，是挡掉跟你法位不容的呢，还是呢能够包容一切跟你法位同与不同的？所以你能够摄一切同与不同的法于一心当中，这个才叫做摄诸法海三昧。我们看看呢论文怎么说。论文说啊，摄诸法海三昧者，知一切众流皆归于海。这种知一切众流皆归于海的这种态度啊，是一种无比清净的信心。你根本不必急，如果你以度众生为你的大愿悲心这样发起来的话呢，你就不怕等不到他来相信你这件事情。如果你确实一直不断的反复受用到这个法的好处的话，你就相信，如果这个人终将也会碰到烦恼，他一定会不甘于继续在这个烦恼上住，他也会去寻求解决烦恼的方法，他会去尝试各种的方法，最后他一定有机会碰到这个方法，他也会相信这个方法，他最后也会受用这个方法，那个时候他就会想起，有机会想起我曾经跟他讲过的这件事情，对不对？这种信心就会让我们今天不会吝惜跟他讲这件事情，也不会在意他跟我谈论过之后呢，他是立刻接受还是根本不接受，因为你根本相信，从心里面相信一切众流皆归于海。如果你真的体会到性空的话呢，我们相信每一个人都想要去解决他的烦恼的，解决烦恼的方法不二，就这件事情。虽然称起来他的名相可能千差万别，可是他的性不二，他的性不二，有这个清净的信心，就是知一切众流皆归于海。所以如果有这个态度的话呢，我们更可以谈现在很通很流行的一个话题呢，就是三乘归于一佛乘的观念。那么不管是归于南传，归于咱们汉传，还是归于金刚乘，那么每一乘的传承都说自己是众流之所归，对不对？那么只要那一乘的传承者老师继续的教导学生，能够得到开悟自信成就圣道的修行人，我想呢大家都会怎么样，流归于那个法门。所以现在呢，就是我们真的能够怎么在自己所受学的法门当中呢，真的能够尽心尽力啊，这样子呢去传承，这样去修行，这样去跟别人教导，这样子呢跟别人一起啊共入三昧，这个才是三乘法皆入是三昧中也如是。所以呢三乘呢是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啊。那么这不管道果是什么样子的差别，解决烦恼这件事情跟目的性来讲的话呢，众流同归啊，众流同归。所以我们不要用任何法门来跟别人产生流派、宗派、学派之间的差别见，大家共同去关照我们的烦恼。毕竟四弘誓愿当中呢，度烦恼、度众生之后呢，就是要解决我们的烦恼。为了解决烦恼，我们学一切的法门；为了学一切法门，我们呢同成佛道。以这四弘誓愿呢，共入三昧，这个就是摄诸法海三昧。所以这个心既然是相同，法门的名相就不是那么重要了。啊，就不是那么重要的。如果呢，各位学长也愿意啊，广学多闻，真的你看多了经之后呢，我那天呢，因为为了要去规划一个佛学院的课程呢、啊，起见，我最近去读了很多藏传整个教育体系啊，红白黄花，是不是？是不是这样子？对，这四大教派的东西，我过去真的是很少碰的。我唯一真的用心读过的一本藏教的书，只有《广论》。好，我读过《广论》之后，就觉得很好了嘛。一切次第无非是这样子，连宗喀巴所整理出来的贡献啊，没有住密续之前的这个次第呢，是这么完整的。乃至于我现在最近又读了好多本以后呢，发现没有超过《广论》的范围嘛，啊。所以真的是觉得你书啊，如果读得深，而且真的都有照做的话，真的我觉得法门不再多，法门不再多。那个时候呢，上个礼拜我就在山那个道场呢，跟那几个法师就说，我们虽然是要学参三乘的法，可是一定要学这么多法门吗？要接受那么多的灌顶吗？你学那么多的法，接受那么多的灌顶，灌顶是修法的开始而已耶，不是灌顶以后就不用修了嘞，灌顶是修法的开始。如果你自己修法都没有圆满，你灌那么多顶干嘛呢？啊，灌顶就是接受教育的 代名词而已，对不对？灌顶的意思并不是那几滴水滴在你头上，而是那个仪式很慎重哈，得到三宝的加持。可是呢，上师所讲的法的内容是从那天开始你要每天修的。我就发现道场很多人都一直不断的去求法，对不对？求这个法又那个法又那个法。当然我们在五欲六尘当中去求也是求，对不对？可是呢，你今天在圣道的法门上用这种心去求，那个心难道不是贪吗？对不对？修不来，急不来，然后乃至于受用不来，不就会起嗔吗？那这种态度不就是显发无明吗？所以我就跟他们讲说，如果真的我们愿意把时间放在无求，等一下我们就谈到无求三昧，在哪里？在1795页三行，第三行那个地方，不求三昧。那接着有无助三昧、无心三昧，这三个三昧很好，很好，其实就是这回事儿。如果你不管哪一个修法，你能够真的一门深入，不管你今天有缘接受哪一个灌顶，我相信所有的大德都会祝福我们为我们祈祷。不过重点在哪里？你既然受过哪些灌顶，你自己有多少灌顶是真的去实修的，真的去实修的，这个非常重要，这个非常重要。那么其他的灌顶呢，或许我们今天没有时间真的去深入它，可是我们去受那个灌顶呢，老实讲呢，是去庄严那个道场，是去供养那个道场，供养那个上师，这个福德门仍然是要继续去修的。我绝对不反对去接受各个机会的灌顶，那么这种结缘是修福，不过你要得其功德，一定要有一门深入的法门。其实呢，法门无多求法门无多求，只要心是这样子的摄诸法海，其实呢众流同归万法一位，就是解脱位。你能够在自己初中的烦恼的当头得到解脱位，你就可以知道法是什么味道。其实一切法就是这个味道，不再多不再多。用这种态度，你的信心就稳稳的在自己的传承上面呢，你就会一门深入，不会呢反而看到别人好像很热闹那个样子，自己所修的那个那门的法就越来越没有信心，然后乃至于放下自己修学的次第呢，那个时间就不花在这个地方了，反而呢你自己把自己的功课放下来求心外的东西，跟着这一些人到处跑，跑久了你得到什么东西？得到还是三个字，不受用，对不对？得到了还是只结结缘而已。如果只是跟这么好的法都只是结个缘，实在是可惜，人生难得，佛法难闻。你能够得闻这么多的法，已经不是在一佛二佛处种诸善根了，对不对？我们为什么不爱惜这个善根？爱惜善根要善用这一期人生，所有的成就不在来世，而在这一生我自己修行的善根能不能够殊胜于过往，乃至于未来都不可及。用这种当生必得成就的态度，积极敦促自己的心，摄诸法海，安住其心，不会心求多法。你知道一切法都流于大海，对不对？只要我能够摄诸一心，哪有法不入这个大海的呢？最后自然而然我就可以得到这一切法的心要，对不对？法法都能够得到相应，这样子怎么有一法在于心外？用这种自信真的好好修行，否则呢，每次在自己修行的过程一阵精进以后呢，已经本来快要有一点点气氛了，却又懈怠了，却觉得说好孤独哦，看看别人修的怎么样，一看到别人修的东西又有一些见闻觉知的，又想说哎呀，看来也蛮好的，去看看吧，一看看呢心又野掉了。那么这种一直不断的钻木取火，总是呢不得三昧，总是不得三昧。所以这种心安呢，是现在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不管你今天是欢喜南传、汉传还是金刚乘的哪一个教派，重点就在于把你有因缘的那个老师啊所教给你的法，以及呢法本的所在，善知识就在那个地方随时随地为我们说法。你今天是不是每天定课真的非常深入其意？那么所学的是不是真实拿到境界上来受用？这个态度是我反复再三讲过 N 百遍的，不只是我说，一切善知识都这么说啊。所以其实呢，法不在多，但是福也不嫌多，对不对？可是我们不要只是修福而少了智慧。那天呢还看到一个电视节目呢访问了 那个节目叫做什么？仁波切看社会还是什么的？然后其中访问到法藏法师，法藏法师他就慨叹了，说现在的学佛弟子啊，学佛就好像是在办 club 一样啊，就是把这群人搞得很热闹啊。那么对于求智慧这件事情呢，根本不诚恳啊，不诚恳。所以我们如果只是找一群人得到一种归属感，而把它当作个社交活动的话，我觉得忝为人生。真的，我觉得人生真的难得。我们这个人生虽然会有烦恼，可是呢，也是好修行的人生。那么辜负了修行的时间呢，这样子啊，结这些人缘不如结法缘好。不是说我要对人摒除在外啊，当然我一切有人啊，有一些互动，觉得是应缘。只要对一切人有利，我一定是尽心尽力，但是自己的修法是不应该懈怠的，不应该用任何理由懈怠的。摄诸法海三昧是要对法的这么多元性产生信心，知道法都是一位，既然是一位就不再多，用这样子安住在自己的法门上，一门深入。广学只是为了能够当一切法你自己修行一门深入的助缘，当它的道之粮。所以我们当然可以去修多的法门，但是把它当作道之粮，但是自己一定要有专修的法门。这个是自己的这个敦促哈。他说啊，底下有第二门解释，他说比如啦，也是做个比喻，又诸于三昧。他说其他的三昧呢也皆入是三昧中。其他的三昧就是包括这一个三昧之外的另外107个三昧呢，也都可以流入摄诸法海三昧。其实呢这个话齁只是有说没说而已。啊，每一个三昧都有这个特性，不是只有这个三昧有而已。啊，各位不要以为啊这个三昧好了不起，只是他有说，其他法没有说，其他三昧没有说，但是呢每一个三昧如果用华严经用般若经的精神来看的话呢，都是这个意思，一切三昧皆入是三昧中。乃至他说啊，就像是禅是无色中色诸解脱，你能够证入是禅是无色中呢，就可以修一切的解脱法。你身心如果散乱的话呢，你跟一切法不成解脱意，懂意思吗？你心是散乱的，你只是用理解生灭心啊去受持，去理解一切的法，那么你只把法当作什么心外的名相。如果你的心真的能够摄受在什么是禅跟是无舍定这种禅定的境界底下，那么如果抉择的话呢，当然要选是禅而不选是无舍定。是无舍定我们在其他的地方也读过，是无舍定呢至少定多，你能观的智慧呢受用比较少，所以我们会选择是禅。那么如果你心能够常住是禅，你在是禅当中就可以修一切法，如入无人之境，没有什么障碍。为什么？心不散乱的缘故，心定在那个所缘上，你就生它的解脱意。这就是这句话的意思。如果我们能够把身心住于是禅是无色定当中呢，你就可以去学习一切的解脱法啊，摄诸解脱。不是说只要是禅是无色定就包括一切的解脱法，不是这个意思。摄有整理，有受持，有学习啊，有升起啊，有升起，有观照，很多这个意思在。那么也就是说，是禅是我们的心的依止处，只要我们心不散乱，你真的去用我们不二的智慧去观照这个法义的话，这个法义就有断诸烦恼得解脱的功能。乃至于呢九四谛定灭尽定也介入其中，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你得到四禅四无舍定，再超越的话呢，就是得到九四谛定，也就是灭受想尽定，那就是阿罗汉所得的定啊，阿罗汉所得的定。所以九色谛定也是要入于四禅四无舍中能够得到的。依我们凡夫次第修的话，你不经过四禅四无舍定也不会得到九色谛定啊。所以你不管要得到任何法的受用，就一定要入禅定，是这句话的意思。所以定就像是摄诸法海三昧一样，这个只是用定学来比喻。如果你在定当中呢能够入于三昧，能够得到受用的话，那么一切解脱法都可以在其中升起啊，都可以在其中升起。如果我们硕硕的不愿意去修定，老是用求学，用做学术的态度去理解一切法的话，这一切法只是名相，得不到什么摄诸法海三昧。那个时候呢，不管你学的再多，心就是空虚的 你会觉得我要一直不断的去接受新的知识，知识永远都一直不断的随着什么潮流。今天有哪一个法师在宣扬哪一个法，那个法就万然变成主流。可是他回到自己的闭关地方，不去流通，不去宣说这个法的时候，这个法一下子又从这个世界上好像销声匿迹一样。那么又有另外一个法师又出来了，你又去追随他，对不对？那么一直不断的在这样跑的过程当中，你的心曾几何时能够入摄诸法海三昧？所以修定已经是一个非常近边一定要去做的事情，也不要去入太深的定，只要能够少分入到未到地定以上，你一切法就在定中这样观照，得其意，那么又受其烦恼的解脱位，就可以入摄诸法海三昧。所以摄诸法海三昧简单讲，就要从闻思而起修，如果能够从闻思而起修，就叫做摄诸法海三昧。所以这个三昧就是叫我们一切法要起修，如果一切法不起修，得不到他的解脱位，我们就会困惑在法的名相上。这个本是这么说，那个本是这么说，你就会看到说法的差别相，你看不到性空的味道，你看不到性空的味道。为什么？因为没有解脱烦恼的受用，只有起修你才能够对烦恼而解脱烦恼，得到烦恼的解脱位，你才能够证实摄诸法海三昧。那么我就是用这样子的态度呢去理解每一个三昧啊。其实每个三昧的味道啊，用这样解释起来呢，就几乎感觉上，哎，我只要深深的入这个三昧，其他的三昧怎么样都包括其中了啊，都包括其中了。只是呢每一个三昧的下手处，它的角度，它的观察的观点又有它的不同啊。我们知道它从哪里去观察，从哪里去思维，把每一个三昧的差别性找到那个下手处，这就是摄诸法海三昧每一个三昧的特色。好，这是第21个。每十个的第一个呢，默学都会稍微讲多一点，因为呢通常呢它都有这十个三昧的总持的效果啊，你不妨啊可以用这种方式来看。那么第二个呢啊，第22个叫做遍覆虚空三昧。刚才呢那个摄诸法海三昧呢是站在比较被动的，就是说我只要修一法，对不对？那么一切法都入于其中，是吧？比如说我修定，我在定中观察一切法，我就可以得到这些法的解脱位啊。那么这种法呢是以一门深入而能够摄归一切法。可是这22个呢，第22个遍诸虚空就不一样了，它从广学下手，对不对？你在高处啊，就好像虚空一样无所不包啊，无所不包，同时观照一切法啊，看一切法的什么总相。前面呢摄诸法海三昧如果跟它对照起来的话呢，就是看别相，以任何一法的别相摄归一切法，对不对？每一个别相就包括一切法的别相。而这个遍覆虚空三昧呢，是用法的总相整理一切法的别相啊，把一切法的别相呢归入一切法的总相当中来观照，是遍覆虚空三昧的特性。我们看看经文怎么说。经文他说，遍覆虚空三昧，住持三昧，遍覆三昧如虚空，如虚空是譬喻，遍覆诸三昧啊。刚才你看哈，能摄诸三昧是你自己住在低处，对不对？然后呢水就流到这边来，现在不一样，你是站在高处看一切法，它的味道就有点像前面的观顶三昧。可是观顶三昧呢是站在高处去分别法的差别相，而这里不同，这里是站在高处看一切法的总相，看一切法的总相。所以呢什么一个特性能够遍覆虚空，遍覆一切的三昧如虚空一般，像虚空一切法生于其中，对不对？没有一法不是生在虚空中的啊，就是这个比喻，一切法生于虚空，不是虚空生出诸法，空不生诸法，我们法因缘聚集都在虚空当中显现其差别。所以呢空是能够包覆一切法的总相。那么这个呢用虚空这个意思呢表性空，表毕竟空，也是用空性来遍覆。刚才呢是用空性来结归， 我们知道结果就是性空啊，于是呢，我只要入于性空，任何一法就等一切法。这里呢，我只要应一切法是虚空啊，像虚空一样的性空，那么一切法看起来就是这个总相啊，总相是不二的。那么前面呢是用演绎法，因为我这一法得到的解脱位得应可的是性空，所以我可以演绎一切法，都可以用性空应一切法，对不对？所以我就不用去多求，只要这一法就好了。这一片覆虚空呢是归纳，你从总相间看，这个法也是，这个法也是，这个法也是，片开一切法，其性性空，其性性空。于是呢，你心就再也不多求了，心就不乱，安住其中，心就像虚空心一样，一切法生于其中。你不管生出怎么样的差别相，你都了知它是性空。啊，这个只是在态度上不一样，啊，态度上不一样，一个是看法的别相，一个是看法的总相。所以呢，你去一门深入也可以，你去广学多闻也可以。当我们一门一门去学习的过程当中，只要你心不散乱，你每一个法都看到它的法的总相，一直不断的反复去印证，那么你就得虚空三昧。所以也可以一样，可以印诸一切法，对不对？印可一切法，就可以得到遍覆虚空三昧。好，我们看看呢，这边的论文他怎么说？在倒数第四行1794页，他说。遍覆虚空三昧者，是虚空无量无边，是三昧力悉能遍覆虚空。啊，这个三昧的力量能够遍覆虚空，应该遍覆如虚空。不是你有一个法能够再包裹虚空，如果虚空可以包裹的话，虚空就是有量。啊，这是文字上的理解问题哦，我们不要把它认为说有一个三昧它能够包裹虚空，虚空是不可包裹的。它的遍覆性就像虚空一般，如虚空啊，用这个字呢来解释啊，比较不会去解释好像有个大于虚空的东西。如果虚空还有一个比它大的可以包裹它的话，它那个虚空就是有量，虚空有量就不叫做虚空，就不叫虚空了。那么它就比方做解释，就像佛啊，有的时候结跏趺坐啊，其身啊法身呐、啊，他的法身呐、啊、遍虚空，有没有？在经上常常有这样说。他的放光明也可以遍诸虚空，他的音声也可以充满虚空，有没有？这个是从经上来作证。经上呢，常常看到佛入三昧而现这种遍虚空相的神通，啊，遍虚空相的神通。那么这种神通呢，不是以报身可以得，不是以化身可以得，绝对只有一件事情可以得，什么？以法为身才可以入这种三昧。只有法身能够得遍覆虚空三昧，有量的报身跟化身都不行遍覆虚空啊，遍覆虚空性必须要能够让身与意啊转成以法为身，以法为智慧的观察角度，才有办法遍覆虚空。所以呢，这三个例子是以经来证明佛的法身有这一种种相呢，不管以吉他服众片虚空，以放光明片虚空，以音声片虚空，这都是经上的文字证明。好，我们接着看看第23个，看先看经文。云何名金刚轮三昧？一看到这个就要联想到之前学过类似的，请各位往前翻到金刚三昧。金刚三昧在第10个205页，1234566行，第六行，云何名金刚三昧啊？经文他说，住持三昧能破诸三昧，有没有？是破一切三昧的执着啊。金刚三昧呢，是破一切对三昧法的执着。好，我们看看金刚轮三昧是什么呢？翻回到206页倒数第二行，云何名金刚轮三昧呢？金刚轮三昧呢，住持三昧中呢，能持诸三昧分，把持分这两个画起来，我都习惯哈、哦，把每两之间呢那个特殊的用字啊，用荧光笔也好，用铅笔也好，把它标出来。如果各位呢回家哈、哦，把它抄下来，白板上面抄下来，然后呢开始去归纳啊，把那个字长得很像的去归纳。然后呢再去分别，虽然像，可是呢有少几个字啊， 是差别的，是有差别性的。那么再看看用这个字不用那个字的意思，然后再对照论文来解释，一定要把每一个法的特点找到，特点找到，那么再去归纳它才不会乱，否则呢就会有一些文字上的这个混淆性啊，混淆性。不过我去对照过之后呢，还是能发现，居然有两个三昧呢，它文字啊在佛字说的字文字当中呢是完全一样的啊。我们以后碰到的时候再跟各位讲啊。这个功课呢自己回家做啊，自己回家做啊。那么这个金刚轮三昧呢，前面是说金刚三昧是什么？能破诸三昧，对不对？是诸三昧的执着，而这里呢，反而不是说破执，而是持哦。持就是有少分的执着性，但是不是真正执着，而是受持的意思。啊，闻持受用，得到它的气氛，啊，得到它的气氛，就是去熏习金刚三昧的意思。所以呢，金刚轮三昧就是如果能够得到这个三昧的话呢，经常在这三昧当中受用的话呢，你就可以受持一切三昧的气氛。诸三昧是指一切三昧，啊，那么分就是它的气氛，能够受持一切三昧的气氛，能够入一切三昧的味道，啊，得一切三昧的味道，这就是金刚轮。轮的意思呢，也是从这里到那里的意思。轮的意思呢，也是碾破烦恼的意思，啊，这是在大智论当中最常做的三种解释，啊，第一种解释的就是所谓这边的。他说轮就是分际的意思啊，分际的意思就是范围啦。啊，你要知道这个金刚轮三昧呢，每一个三昧呢，它的范围、它的特殊性是什么？它的下手善巧是什么？它特别的观点是什么？对不对？你把那个特点能够受持住，那么你每一个三昧都不乱，对不对？你讲这个三昧，就有这个三昧非常独特的味道，对不对？你不会讲起来一切的三昧都是同样的东西，这样的话你就没有办法持诸三昧分。没有办法把每一个三昧的分界离得很清楚，在心中都有它的地位，明明白白，对不对？分际清明啊，能够得到一切法的差别性，心中而不乱啊，心中而不乱，这就是金刚轮三昧。金刚轮三昧讲一句，在我们白话一点，你做什么要像什么啊？你做什么要像什么，你就能够得到那个角色以及那件事情做起来的味道，对不对？你今天呢做父亲，你要有父亲的样子；你今天做老师，要老师的样子；你今天做儿女，要儿女的样子；你今天做人家的员工，就有员工的样子；你做人家的老板，就有老板的样子。把那个角色能够扮演得非常的称职，称职对角色而言，他该有的表现都能够很称职，也叫做持诸三昧分啊，能够有他的味道，那个味道要能够出来啊，不会是含糊笼统的啊。你不管去，如果一个演员不管演什么角色，他都是他那个味道啊。有所谓很多玉女明星啊，不管演什么角色，就是那个味道，那就没有演员的那个特色。你看那些真的能够得奖的演员，你演妓女就妓女的味道，对不对？你演那种会武功的女侠，有女侠的味道。你演一个文弱的这个60年代的女子，她有那个60年代女子的味道，她可以把自己的那种行为上所表现的气氛呢，完全怎么样，先调伏下来，就只受用什么，只受用那个角色应该有的表现方式，不越那个分际。虽然你能够这样做，可是你不把这种角色的行为污染到这个角色上来，你就在那个角色上适当的表现，而不逾越他的分际，那个词也是不逾越的意思。你确实不逾越，不拿其他的角色来污染这个角色，这个才叫做持诸三昧分。你只是尽分的做这件事情，并不代表你不会其他的东西。所以呢，纵使得到别人的鄙视，哎呀你怎么这样子，对不对？吼吼人那边搬戏不酸酸起来，黑道去扮演，那你没有人去演黑道，那这个戏怎么看？全部都是好人，那个戏好看吗？就不能看嘛，对不对？所以呢，今天没有小的角色，只有那个角色演的是不是很称职，这才是重要的关键。金刚轮三昧就是这个意思。如果你一切法都要怎么样表现出金刚三昧，我破执破执破执破执，你是多少搞？你不妨今天受持一份
一个法我看看。你今天能够把一个法能够如理如法的表现到很尽分，我说你得金刚三昧，乃至于能够同时受持金刚轮三昧，对不对？你没有金刚轮三昧的能力，而一切法都只是去破它，那请问你自己是什么地位？你自己是什么地位？你能够对一切法不生障碍，你才能够学金刚三昧。对一切法，这个法跟那个法的分际也不是很清楚，你怎么样能够破诸法？破这个法，一定要了解这个法的罩门在什么地方。你没有深入那个三昧的分际，你怎么知道这三昧的可能被执着的地方在什么地方？你能够入这些法的差别性，就能够得其分际，才能够从假地到彼地，才能够不因为污染一切法的差别性而得到混淆，对不对？这样子呢，你才能够呢受用断烦恼的作用性，这才是个得金刚轮三昧的法相。好，我们看看呢这个文上怎么说啊。在论文1794页倒数第三行最后一个字，他说金刚轮三昧者，如真金刚轮。那个真呢，其实就是相应实相啊，相应实相的金刚轮呢，所往无碍。你不管要往，就是去扮演，就是去做那件事情，去学那件事情，你不管学什么，就用那个法应该有的方法去受持，这样子才会无碍。如果你一定要用你所习惯的方法去受持那件事情的话，那个法就有妨碍性，对不对？你入那个法的自信，去学那个法，去受用那个法，你就可以得那个法的金刚轮三昧，不会逾越那个法的分际，这样子才能够所往无碍。不是你有一个无限上纲，你一切法都是这样子敲，这样子敲，对不对？把它敲成符合自己的样子，那么一切法就是你的样子，就是我执的样子。怎么样能够断我执？随顺一切法，能够所往而无碍，入一切法的分际，这样子是不破为破，对不对？你受用这个法的特别性而不执着于其中，你换一个法的时候呢，又没有另外一个法的味道。如果你学这个法的时候呢，把前面一个法的味道呢拿来怎么样，拿来学习这件事情。就像今天呢我们学语言呢，因为呢可能说台语好到哪里也不见得，对不对？可是学英文的时候呢，就有台语的腔调，学国语的时候呢，就台湾国语。这就是不得金刚轮三昧。你看到那些得语言三昧的人，对语言的流利性，就是说他的那个整个发音器官的七处啊，就学语言的那种七个器官呢，都非常的柔软。今天你学一个新的语言，它的发音呢完全不受限于前面一个语言系统的障碍，完全放掉过去发音系统的那种习惯性，完全用这个法的方法来学习这个语言，于是它的发音就非常的怎么样，正确啊，非常的正确。这就是得金刚轮三昧，所以这样子才有办法所往无碍。你用自己的习惯的方式来学一切法，那么你学法就有障碍啊，学法就有障碍。那么于诸法中所至无碍，你所往无碍，你想要去哪里就一定相信可以到哪里，于是你一定可以到那里。所往无碍是因，所至无碍就是果啦，对不对？你一定可以到那里。所以轮就有三个意思，一个是能破啊，一个是能至，对不对？一个呢是能达分际，能够表现那个法应该有的气氛啊，有这三个解释。要不我再讲一遍。第一个就是能破啊，轮就是碾破的意思嘛啊，能够碾破烦恼。那么怎么样才能够破烦恼呢？是你要受用嘛，对不对？怎么样才能够受用？你要去修嘛，你闻思法以后要去修，修了以后来对治我的烦恼相，烦恼能够得到解脱了以后，这个三昧不管是什么都叫做金刚三昧，了解吗？因为你能够破执着，破执着就得解脱位，这是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是从假地到一地，今天我在这里是没有物的，我修了这个三昧之后呢，入三昧了以后，我就可以到那个地方，从假到一地，就叫能至，能至也叫做轮。第三个，入法的分际，你能够得到学习这个法的窍门，对不对？不用你自己只以为常的习惯性来学习这个法，那么如果你用你的习惯来学习任何一个法，那个法能受就受用，不能受用就完全学不来，对不对？乃至于会有一些台湾国语的混淆性在那边，这个就是不得金刚轮三昧。 所以第三个意思就是能得奋进啊，其实就是抓到这个法的窍门啊，不逾越这个法的奋进，就这个法的限制条件底下，你去怎么去扮演，怎么去受持，怎么去学习，怎么去使用，怎么去操作它，都不生障碍。但是你如果超过这个法的范畴跟奋进的话呢，你就会生出障碍来了。就让那个法在它的法性限制因缘条件底下，对不对？不逾越它的奋进去受用它，就可以得到金刚轮三昧，了解吗？所以呢，当我们去使用每一个器材之前呢，要先去阅读使用手册。看到我们现在很多人呢，包装拿来，包装上面的说明书也不看，跳来都开始动啊，最后呢，为什么当掉了？为什么坏掉了？因为你根本不得什么金刚轮三昧啊！你总是急着要去受用那个法，想要它让它来满足你的期待，你不去用那个法的条件来去使用它，不得其法就不能够破烦恼，反而生诸烦恼，是吗？我想我们的经验上很多哈，所以你一定要如理如法的受用任何一件事情。你不能够得到那件事情的善巧，反而会生出很多的烦恼，这样的话反而跟金刚轮三昧违背。这就是金刚啊，这个轮这个字的三个意思啊，能破能治能入奋进不逾越奋进，这三个解释都是轮的意思。好，接着呢我们看看第四个啊，今天的第四个，在206页最后一行哈，底下云何名宝断三昧？看到宝断三昧，就会想起前面的宝印三昧。这是我的联想哈。当然，你要对前面的三昧都很熟哈。记住哈，往后每学一个新的三昧，不是为了要多学一个三昧，是借着每学一个三昧来怎么样总持前面的一切的三昧门。所以我建议各位呢，画一个108对108的矩阵表。我的习惯是这样子，那么每一个三昧呢，去对读到每一个其他的三昧，去看这个三昧到底跟这个三昧有没有一点像，有没有一点不像，我可以用那个三昧来解释它几分，那么它跟这个三昧的不同点在什么地方啊？这个不是在玩弄文字，而是真正借着这个分析文字像，能够来消化我对法修学的态度，了解吗？第一个能够得到法相的耐烦，得到文字相的无障碍性，那么去锻炼你去观察法相的角度，你可以得到非常多的角度去观察跟思维一切的法，你让你的思维不会停留在某一个单纯的观点。如果不这样去锻炼的话呢，我就常常会入于某一种习惯的成见上，般若就是一直不断的观察我看待这些世间，看待任何一件事情，我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在讲任何个道理的时候，我有没有一个特殊的角度坚持不放，坚持不放，我能不能够放下自己的立场，用一种完全崭新的角度去思维跟观察任何一件新的事情，这就是般若的修学态度啊。所以我建议各位这样的方法，当然不见得要这种方法，不过你对前面的三昧呢，不要因为每学一个三昧而得到混淆，这是我目前的一点期待啊。那么什么叫做宝印三昧？宝印三昧是在第二个啊，住持三昧能印诸三昧，对不对？可以印可一切的三昧。那么这边的宝断三昧翻过来看哈，它是什么意思呢？住持三昧断诸三昧烦恼垢。一看到断烦恼垢呢，我就会想起刚才我们前面第一个啊，前面那个无狂三昧有没有？入这个无狂三昧呢，你于诸三昧不生迷闷，对不对？不得他的七狂性啊，不得他的七狂性啊，这就是我们前面读过几个相关的。于是这边它的差别在哪里呢？住是三昧断诸三昧烦恼垢。如果我能够得无狂三昧，哪来烦恼垢呢？对不对？我的法的我的三昧学习的根本不会有什么，不会有任何迷闷性，不会有任何虚狂不实的烦恼垢，所以也不需要去学习宝断三昧。那么如果一旦你学习一个法而生出了烦恼了，你就要得怎么样回来关照我的自信本来清净， 其实的一切法本来无中生有。我今天不读般若经有没有关系？其实没有关系的，知道吗？今天你们不来上课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只要你在家里在一门深入自己的修法上真实用功，你一样受用，一样受用。如果你今天不在家里好好的修法，你今天花了时间特别一趟来这边一起共修，读了一切法老是生障碍性，对不对？那么你一切的烦恼还是一直不断的现前，那么不如在怎么样，不如在家里。